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能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今天在你所定的日子，你又让你的儿女，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神。天父，你也是那位爱公义审判的神。天父，当我们今天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你就在我们中间运行，你就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内心中工作。主啊，让我们能够不但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也能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啊，我们上一次的罗马书信息呢，分享的是1章18节到32节，那么主题就是说，是人类的种种罪恶。我们从中看到我们堕落的人到底有多么的败坏，他们故意拒绝真神，去敬拜人手所造的偶像，或者是凭自己的想象，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些假神。他们也败坏自己的身体，行各样淫乱放荡等羞耻的事情。在保罗的时代，甚至就出现了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等等这些恶行。人类的罪恶不只是拜偶像，不只是淫乱，保罗还列出了嫉妒、贪婪、毁谤、欺诈、狂傲、凶杀、毒恨等等这22种其他的恶行和恶念。所有这些罪恶，如果是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每个人安静下来思想一下，其实呢，或多或少呢，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如果任由这些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泛滥，那么人类社会，我们可以想象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呢，自从有国家以来，不管是古代的封建王朝，或者是独裁专制国家，还是我们现在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那么都有各自的这些司法的制度。不管是什么样的案件，那么都有法官来这个判断来审判。然而呢，因为人的有罪和有限，那么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会得到公正的审判。那么既有冤假错案发生，也就是有人被冤屈，也有徇私枉法的事件出现，也就是有人逍遥法外犯了罪的人。然而呢，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而且这一天离我们其实是越来越近了，我们都要来到神的审判台前，面对那位至高无上、圣洁公义、全知全能的审判官，也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都要接受他的审判。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神是按照什么来审判人的？他要照真理来审判人，他也要以善恶来审判人。神也要按照律法和我们内心的良心来审判人，不会有到那时呢，不会有一个人被冤枉，也不会有一个罪犯能逃脱，因为他的审判乃是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罗马书2章1节到16节这段经文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在这三个方面来施行他的审判。我们就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将照真理来审判人，就是在第一节到 第五节，他这里说，你这弄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弄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弄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弄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写他公义的日子来到呢？那么从这五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这里有论断和审判两个词。那么这两个词呢，在希腊语里面或者在英语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词，就是判罪的意思，就是来定人判、来审判、判罪的意思。短短的五节经文中，其实有七次论到提到这个论断和审判，可见他们对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的重要。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用一个指头指人的时候，指向他人头，且有三个指头呢指向了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或者哎，你做一下这个手势，可以试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真的是形象的一个这个这一句话比喻，这样的一个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来思考这句话的含义。其实堕落的人往往就是很容易看到别人的短处，却很少看到他人的长处，很容易看到自己的长处，却总是回避自己的短处。往往我们其实就是借着论断他人，从而来抬高我们自己，或者是借着论断他人来掩饰我们自己的某些方面的弱点，从而寻求一种心理上或者心态上的平衡。哎，心里有总是对自己说，哎，你也不过如此嘛，与我差不了什么。其实呢，我们看见别人跌倒犯罪的时候呢，在当时我们或许是没有犯跟别人所犯一样的那样的罪，但是呢，很可能我们将来会犯别人同样犯的罪。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论断人的话，将来呢便会定了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抗拒罪恶的诱惑方面是那么的软弱无能，所以我们很可能犯我们所曾指责过的他人的罪。所以呢，论断人的必定会定自己的罪。那么在圣经中，我们很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王。那么他大卫王呢，与拔示巴呢，他犯了奸淫的罪。为了掩盖这个罪行呢，他又杀了他的丈夫。然而呢，当先知拿单就用一个类似的故事去指责大卫之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大卫跟拿单的这段简单的对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的内心。那么在圣经撒母耳记下12:5-7说，那么这是拿单指责完大卫之给大卫讲了这个故事以后，这是大卫，他说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只在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看我们从这看见大卫这样的看见这件事里面这个事，他也是很气愤，就是来指责这里面的人。拿单接过来呢，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表现的其实是所有堕落之人的本性。我们可以想，连大卫这样的合神心意的人，这样的时候都能够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们是不是更需要来警醒呢？我们怎么样才我们还能怎么敢去论断他人呢？ 就是那些喜欢弄断人的人，那么我们千万呢不要轻易来相听信他们的话，因为单方面的话呢往往不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并且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来堵住这样弄断之人的口，叫他们能够自惭形秽，能够让他们从此就打住。因为这样喜欢弄断人的人，他今天在你的面前说他人的不是，他明天就会在别人的面前来说你的不是，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要操练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如果有人要我们说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急于来评价，不要急于来论断，我们要好好的先祷告，我们先看到我们内心自己的刺，我们也要除掉我们内心的刺。如果我们确实的知道或者看见某一位弟兄姐妹真有一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真犯了某一方面的罪，那么我们就要抱着爱心，我们要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教导，我们去用爱心来挽回他们，免得我们自己呢也落入试探，反倒成为那个论断人的人。所以呢，我们知道人的判断很多时候呢是从外表得出的主观的臆断，只有神才能看到人的内心与真实的行为。那么人的判断呢往往它是不完全的，而只有神的判断才是完全的，因为人是按照自己的不完全去看周围的世界，我们所知的有限，不可能做出完整完美的判断。所以呢，论断人的必受真理的审判，这里说。那么在此呢，真理就是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正如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所以呢，基督用什么审判我们了？就是要用神的话语，用神的道。而且论断人的人呢，其实是扮演了一个神的角色，而只有神才有资格来判断人，来审判人。再者，论断他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呢，论断人就是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其实是在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因为当我们论断人时，我们就忘记了是审查我们自己，只记得用指头去指责别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别人的身上。那么使徒呢在此呢就警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神的儿女，让我们若对自己的罪我们不以为然，却常常论断或指责他人，那么其实就如同为我们自己在积蓄愤怒。要知道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他随时都会来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真理的审判。那么这里有一个词叫宽容，它是在古代语中用于战争中停火的这种的安排。神宽容我们每个人，不是不追究我们人的罪，只是暂时不实行审判，不实行刑罚罢了。神判断人，神也会因他的怜悯会长久的忍耐，但是不是无限的忍耐。神的愤怒若立即发作，人类历史其实早已就终结了，因为神忍耐着，人就以为没有神了，或者以为神离我们很远，不管我们了，不知道我们里面的事，也看不见听不见我们所行的。所以呢，神对不信的人的恩慈，那是要他们从他们的恶里转回， 悔改。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主还没有第二次降临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呢，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这样说，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其实神对我们基督徒也其实是这样的，他给我们有学习真道的机会，有明白他旨意的机会，让我们极力去传讲他的福音，救赎的福音。其实这一切不是让我们可以自夸论断别人，更不是让我们可以硬着心藐视他的恩慈，不珍惜他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机会。使徒这里发出的忠诚的警告，这样硬心的结果，让我们知道终会面对神公义审判的日子，那个时候呢，必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那么前面呢，我们是看到神会用真理来审判所有的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神也将用善恶来审判所有的人。这是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么这里说，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终归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痛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其实呢，我们人的内心都是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显现出来。保罗这里关于神必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的真理，其实在旧约先知主耶稣基督自己还有在启示录中，其实都有同样的这样的宣告。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节，那么先知这样说，他说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也就是说，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而这些神就会根据这些来报应个人。基督耶稣基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也这样说，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也这样讲，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么这两其实这两者呢，都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所以神以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然而呢，我们并不是以我们的好行为来得救，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也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来称义，乃是我们要都要因我们所行的接受神的审判。然而呢，当每个人在面对神终极公义的审判的时候，基督徒的过犯是会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借着我们的信，由耶稣基督来遮盖，来赦免。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因为他已经承担了我们本该受的刑罚，我们已经被他接纳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将在新天新地永远的将来与主永远的同在。然而呢，对那些非基督徒，那么当神的审判来到时，如果他还没有信靠主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因为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的过犯则要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他们在终极基督的审判中要接受在地狱永远的刑罚。那这里所说的善恶 其实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哎好坏，善恶之争，好坏之争，大概是这个后现代社会那么相对主义观念中最难定义的和讨论的一个方面。大家有没有想到过，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方法是撒旦一直在用的，那是什么方法呢？撒旦用来，那就是撒旦对夏娃的诱惑。撒旦叫他吃了禁果，夏娃就自己能够知道善恶，也就能自己定善恶的标准。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神才能定善恶的标准，所以善恶的标准不是你我的喜好，不是哪个民族哪个文化的产物，而是神他自己的真理，是不同，是善恶呢，是不能会不会因时间和地域文化而来改变的。所以行善的人呢，这里面就是后面所讲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之福的那些人，也就是行耶和华所喜悦的那些人。而作恶的人呢，就是指那些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就是行耶和华所恨恶的那些人。所以前者呢，是指那些知罪悔改听信基督救赎福音蒙恩重生得救的人，而后者是指那些拒绝基督救赎的福音继续活在罪恶过犯中的不幸的人。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是很注重他们的行为的，因为他们都想靠守律法来称义。所以呢，使徒在这里针对这种观念，他特别的指明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这句话与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其实它一点都不冲突。因为行为是出于人的内心，而真信心必有好行为来做见证。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它是在个人，它不是在行为。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犹太人，其实犹太人呢，也像我们中国人常常想的，就认为哎，自己的祖宗如果行好积德，那么后代也会蒙福。自己不好，子孙也会跟上受害。所以呢，犹太人他们就常常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来夸口，而忽视神对他们个人的审判。但是保罗这里强调，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而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要负责任。所以这是福音真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那些寻求尊贵荣耀和不朽坏之福的人，借着恒心行善而表达出来的人，所以他们就得到永生，神就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他们。而那些作恶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那些人，他们就要遭到神的愤怒和神的恼恨，神就会将痛苦患难来加给他们。所以这里两次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么希腊人在这里呢，就是代表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这是审判的先后顺次序，也是神救恩的先后次序。因为我们知道福音首先是临到了犹太人，然后才透过犹太人传到了外邦人中。所以审判也是先从神的教会开始，然后才是不信神的人。所以在彼得前书4:17，彼得这样警告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是警告教会。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保罗这里呢，也特别的来强调，神以人的行为为善恶 来审判人，他是绝对公平公义的。因为神不偏待人，神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审判标准。所以我们都当安静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朽坏之福的人呢？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们还是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作恶的人呢？要知道不听从神的话其实就等于是作恶。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来真的求神来激励来怜悯我们。那么这是关于神审判将来审判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他要以善恶来审判神审判人。那么神这个，那么保罗这里谈的第三个方面，神审判的就是神要按照律法和人的良心来审判人，这是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看第前两节，十二到十三节，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神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称义。所以这里的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指那些所有的犹太人和信耶稣蒙恩得救的那些外邦人，他们都明白律法，基督再来时要按律法的标准来审判他们。然而呢，对于这里的外邦人呢，就是那些犹太外邦人，是犹太人对所有其他民族的这种的一个总称，就是凡是不是犹太人的，在犹太人眼中都叫外邦。所以呢，没有律法的人所指的，就是指没有信、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是听了福音却拒绝福音的外邦人。所以按照神的标准，仅仅知道律法不能被称义，只有全部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的人才能被称义，否则就要被定罪。然而我们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去遵行律法，所以这样呢，就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缺在了罪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呢，如果没有神亲自的拯救，所有的人我们都会灭亡。那么十二节这里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首先我们先看什么叫犯罪。那么犯罪呢，其实在圣经中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就是指那些就是没有去做神要求人去做的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去做了神禁止我们做的事，也就是说神让我们做的事没做，神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倒去做，这就是犯罪。我举几个例子来看。那么神让亚当夏娃明确的告诉他们不要吃园中结那个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亚当夏娃就违背神的命令，而不听，而就是把神禁止的事他们反而去做，所以这就是他们犯罪。那么神也是让我们基督徒去行善，我们去彼此相爱，我们去领受传福音的使命，但是呢，我们如果不这样去做，我们也是在犯罪。所以呢，我们知道犯罪的意义之后，我们就更能够警醒，能够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看我们里面有哪些罪。其实这些事，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规则，其实都在圣经中有明确的教导。不管是犹太人还是信耶稣的外邦人，他们都知道犯罪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或者听了福音却拒绝福音的这些外邦人， 那么他们也没有读过圣经，他们在知识上是不知道律法这一回事的。那么这样的人，如果他们做了违背律法的事，那么他们在最后的审判中，主耶稣会以什么样、什么作为依据来审判他们呢？那么其实这就是14节到16节给了我们这个答案。那么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说这是出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上，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意思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么这里面我们该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么这节经文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呢？我们还记得我们在人类的罪恶的主题中，就是在我们上一次的罗马书的这个讲道中，那么我们看到在第一章的19节，他这样说，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要知道这是神启示人的话，这不是说我们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话，因为神造了我们人，神也知道我们人的本性，知道我们人的内心。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就把是非之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良心，放在了每个人的里面，让所有人能够凭我人他的本能可以判断是非善恶。即使没有听过或读过神的律法中那些规条、那些条款的人，如果做了违背律法上的事，也是属于明知故犯，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刻在他们的心里面了，也同样他们会被神来定罪，会因为他们的罪而灭亡，因为神的功用就刻在他们的心里，即使他们没有听过或者没有读过圣经，犯罪以后也要承担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来为自己的罪来推诿。所以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真理。那么在16节说，告诉我们，他说不只是外在的行为，神还要审判那些隐藏在我们内心那些事。那么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28节，他这样讲，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么在约翰一书3章15节也告诉我们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心中的一些恶念，虽然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出来也不知道，但是呢神都知道，神也会按照我们心中这些恶念，已经就是我们的恶念跟我们的恶行是等同的，也会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所以呢，根据神公义的审判，所有人都是注定灭亡的。然而呢，我们感谢神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个美好的奇妙的救恩。他死后3日后复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所以呢，神的审判乃是全地的，没有一寸土地不在神的掌握之下，没有一个人不在神的掌管之中，所以没有人能够逃脱。所以神审判他是公义的，是公平的，也一定是公正的。他要在将来某一天，他的审判 就会显明出来。那么其中呢，有三方面的关于审判的真理，我们需要特别的来注意。第一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乃是将来的审判官。我们知道呢，审判我们的正是我们的救主，那是对你我极大的安慰。第二个方面，审判人的隐秘事，神不但看见我们的行为，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暗中想的或者做的那些隐秘的事情，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么第三个方面，神的审判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乃是关于神白白救恩的好消息。当我们把福音介绍给人的时候，万万不可只说人好爱那些好听的，人爱听的。哎，比方说福音可以帮助我们，哎，解除我们的忧愁恐惧，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带来平安。但是却没有提到人的败坏和人的罪性，没有强调人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这些都是并行的。所以神是要照我们所行所想的审判个人。那样我们所如果我们不这样传福音，那我们传的福音就不是全备的福音。我们只有相信基督救赎的福音，并照福音教导的去行，那么我们才能逃脱神将来公义的审判，才能够逃脱神的震怒，这才是全备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从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到神将来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他要照真理来审判，他也要以人的善恶来审判人，就是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人。他也要按律法和人的良心来审判人。所以呢，当我们思想过去这一两年在世界上所发生的各样的这些灾难和社会上这些混乱的时候，比方这些战争、饥荒、干旱、瘟疫、地震等等这些的灾难，其实在我们周围频频发生。而且呢，基督的信仰被从学校、被从法院、被从这个政府等等这些里面被排除出来。那么最近我们还知道，在哈佛这样的大学，无神论的一个人竟然能够做一个牧师团的主席，这是多么真的令人悲哀的事情。各种推进性别扭曲的这些的法案一个接着一个，在纽约和加州，他们也开始给犯罪的人每月去给他们发钱，那么说可以帮助他们不犯罪。那么对人罪性这样子的理解来奖励罪恶，那么太多的类似的不法之事。那么大家来想一想，公义良善圣洁的神会怎么样看待这些惹动神愤怒的事情呢？我想就是来到主耶稣基督回到这个世界来进行他公义的审判。那么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神的审判，特别是我们在这场不知道何时才结束的这场瘟疫之中，我们想到神公义的审判正在来到。作为我们蒙恩得救的每位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来说，那么神对我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在这场瘟疫中，我们想到神对我们的心意，首先是他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悔改的人，怕我们成为一个悔改的人。在圣经中的瘟疫其实都是由人的罪而产生的，是神对人的罪恶的一个刑罚，是因为人犯了罪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呢，在这场瘟疫中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都当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要以为只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才需要悔改，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 做神儿女的人，我们其实应当首先来审查我们自己，首先来反省，首先来认罪，首先来悔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成为一个真实、真正、真诚的悔改的人。求主能够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也能够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些灾难之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在这场瘟疫中呢，神的心意其实也是要我们每位，要我们基督徒成为一群带胆的人。那么圣经中每一场灾难发生，神都期盼有神忠心的仆人起来，为苦难中的人来代求，来代祷。我们还记得，当瘟疫发生在以色列民中的时候，亚伦用香炉盛满了香，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也就是站在天地之间，为他们代求。神就止息了瘟疫。当神用蝗虫和火灾刑罚以色列人的时候，阿摩斯先知他这样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求你止息，因为雅各软弱，怎能站立得住呢？那么这是我们刚读经计划，我们刚读完这个阿摩斯书，我想这些经文呢，对很多弟兄姐妹是熟悉的。我们真的要在这个灾难中，我们在这些瘟疫中，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就像阿摩斯一样，来祈求神，来体谅我们的软弱，来止息这场灾难。神，那么阿摩斯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止息了灾难。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成为那位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站在天地之间的祭司，那么一样，那么要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的人，替那些在苦难中的神的百姓，替那些世上的灵魂，我们来向我们的神祈求，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求神听我们的祷告，求神止息这场的灾难。那么在疫情中呢，我们基督徒呢也当成为一个真实的竭力的传道的人。那么在灾难当中，神兴起了他的先知。那么先知呢，在圣经中其实他本质上不是说能够说这个预言的人，先知其实更准确的说，他是忠实的传递神话语的人，真实的传递神话语的人才叫先知。而在这个时代，你我这些蒙恩得救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成为这个世代的先知，能够把神圣经的，能够把神的话语能够真真实实的传递讲给我们周围的那些没有信神的人。那么我们也应该把神的话语告诉在苦难当中经历苦难的人，所以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脱离苦难，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得到永生，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摆脱神的愤怒，得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可能很少有现在这个世代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能比以往更有效的来传福音，来让人听到福音。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处在一种绝望、恐惧、人心充满了黑暗之中，所以呢，神他就是在预备这样的时代，预备这样的机会，预备人的内心能够让他们来听福音。弟兄姐妹们，在疫情当中，神的心意也是让我们成为得胜的人。那么就像我们在退休会里面谢牧师给我们讲的信息中说，那么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成就了地位，其实呢，现在我们要等待的 V Day 就需要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去征战，我们来去奋斗。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来真的是来奋战，来 打每一场战争，最终我们会迎接那个 V Day 的到来，那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应该是来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平时浪费掉的时间，我们刷手机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哎玩这个游戏的时间、娱乐的时间，我们真的是能够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来亲近神，我们来传福音，我们来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成长。其实这是这个时代真的是给你我每位神儿女的呼唤，也是给你我每一个每位神儿女的一个警醒。所以呢，我们为了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我们要在人都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在基督的刚强里面；我们要在人的绝望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在基督里的那样的盼望；我们要在人被死亡所笼罩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真实。弟兄姐妹们，我们表面上看去，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是一场疫情，其实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魔鬼要把人们掳掠带到地狱里去，而我们要把那些世上的灵魂从魔鬼的手中我们要抢出来，带他们信靠耶稣基督，来将来当他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与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弟兄姐妹们，即在这场瘟疫如此之大，但是在这场瘟疫中，神盼望我们成为那个位真实认罪悔改的人，成为那个代祷的人，也成为真正的竭力传扬神的救赎福音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的人，得胜的神的子民。所以呢，真的是愿主能够大大的来兴起你我，也求主能够大大的使用我们，成为在这样一个世代中能够为他发光，能够为他做见证的神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放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放在这个特殊的世代中，让我们看到周围的罪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看到我们自己身上各样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天父啊，你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罪，真实的悔改，你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为你做见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主啊，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人，特别是在这个罪恶黑暗的时代，主，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活出来，引导更多世上的灵魂，引导更多在这个恐惧在绝望中的人，能够来就近主，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能够做他们的救主，能够把他们从黑暗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主啊，真的求主你兴起你的儿女，兴起你的教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感谢刘牧师的正道，让我们以回应诗歌《我是一》。